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70回。筹划了几天之后啊，甘池终于选中了姓严的中年儒生作为桥梁，来保送韩立进入白鹿书院。那为什么会选中此人呢？一方面呢，书院相比佛道两院招收弟子，那明显宽松了许多。只要不是邪道魔宗的弟子，就算本身你有师承来历的，只要身世清白，仍然是照收不误。而且另一方面，这早年间啊，甘池对这位严先生有过大恩，对方出身儒门，对恩义一事呢一向最为看重，也一定会尽心尽力地办妥此事的。否则虽然还有其他的路子，但是成功的可能性实在是不太高啊。毕竟这大晋的修仙宗门，虽然说不像天南如此难进，但也同样不是一名低阶散修你说进就进的。韩立听了白鹿书院之名，稍微打听清楚其所在的玉田山的位置之后，在某天晚上偷偷御气过去，远远观察此山的灵脉，结果呢，心中是比较满意的。虽然说吧，这个灵脉不能和他在天南安置了诸多灵眼之物的那座洞府相比，可是它远比太昌城附近的其余几座强得多了。说起来，要不是灵眼之术等东西频繁的移动，会有损其内心的灵气精纯，常年不安置在灵脉上，也会让灵性渐有的。他只要带两件灵眼之物在身，随便找一条低劣的灵脉，倒也能凑合修炼用了，又何必处心积虑地混进大宗门内修行呢？于是就这样，韩立啊摇身一变，哎，立刻成了甘池某位远房投靠的姻亲。表面来历是身具灵根，学了一些肤浅的法术的低阶散修，对着修仙之路啊极为的向往，这才托甘池这位远房叔父加以帮忙，看看能不能加入某个大宗继续自己的修行。甘池找到了在城内某出名的大书院执教的严儒生一说，这位啊出于报恩的想法，倒也一口答应了下来，二人这才有此一行。看来啊，甘兄为你这位表侄还真是颇为花费了些心思。不过这也难怪啊，世间凡人能拥有灵根万中无一，自然对你是多加垂青喽。就是在下也是苦无灵根，否则呀也早就加入白鹿书院苦修求仙之道喽。儒生口中有些感慨地说道。韩立笑了笑，识趣地没有接口说话。下面呢，这位中年儒生也不再多说什么，带着韩立直接往上而去。刚走得快到半山腰的时候，突然肉眼可见的另一座山峰之上传来阵阵的钟鸣之声，声音是清明悠扬，让人听了不由得精神一振。宝灵寺的这口清禅钟还真是一件少见的宝物啊，但每天三次的敲打一遍，宝灵寺的那些高僧也未免太过炫耀喽。儒生身形一顿，回头瞅了一眼那座比幻云峰还要高大三分的山峰，摇摇头喃喃说道。韩立一听，什么？那座山峰是佛宗的所在，目中金光一闪，露出了一丝若有所思之色。以他的感悟，这所谓的宝物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件上阶法器罢了，没有什么稀奇的。 他伸手扶了扶背后的粗长包裹，就继续地跟着儒生往上而行。没过多久，二人终于来到了半山腰处的一块平台处，眼前呢豁然一亮，只见入目之处翠绿盎然，郁郁葱葱，一大片青竹林出现在了眼前，而竹林中隐约可见红墙白楼，一片优雅景色，数条白石幽径更是直通秀林深处，尽头处隐约可见一个高约数丈的巨大朱门。
走吧，正门通常情况下不会开启的，得跟我走偏门吧。
中年儒生扫视了一眼竹林，口中如此说道，带着韩立往一侧走去，步入其中一条小路，进入到了竹林当中。结果七拐八拐，韩立和儒生出现在了一扇丈许高的漆黑木门之前。儒生轻轻地吐了一口气，上前啪啪地轻轻扣打柴扉，门呢无声无息地开了，顿时从里面走出一名白袍如山的年轻人。
哦，原来是严先生到了，先生是来找鲁大先生的吧？
这名年轻人身上有灵气波动，有炼气期三层的修为，但竟对身上丝毫法力没有的严如生却客气异常，这让一旁的韩立看在眼中，心里边不禁啧啧称奇呀。
要是在天南，这种事情说什么也不会发生的吧。
看来啊，儒门还真是规矩森严，竟然让修仙者能对一名凡人低头。不过这种情况啊，估计也只能在低阶修仙身上发生，高阶修仙者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。韩立呢，暗中冷笑着想到，
我这次是特意来见鲁兄的。鲁大先生现在是否有空啊？
中年儒生不动声色地问道。
夏书院现在来了一位贵客，先生呢正在书房作陪，好，我给先生通禀一下吧。
白袍年轻人想了想之后，如此说道。
也好啊，麻烦阁下了。
严儒生闻言露出了一丝笑容。白袍年轻人知道眼前之人吧，虽然说是个凡人，但是和鲁大先生关系不浅呐、当然不敢怠慢，口中客气了一句之后，急忙伸手掏出了一张传音符，对其低语了几句之后，然后手一扬，传音符呢就化为了一道火光，向后方激射而去，转眼之间就不见了踪影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没过多久啊，韩立呢，蓦然感到了一丝神识，探了过来。看来这是鲁大先生的神识啊。这神识在几个人身上一掠而过之后，立刻又收敛了回去。韩立心中一动，光从神识强度上来看，倒也有结丹初期的修为，比起预料的筑基中后期修为还要高深了许多，这让他有一点点的意外。对他来说，此人修为自然说越低越好了，这才不能够看出他的掩饰之法。片刻之后，韩立等人站立之处的上空凌波颤动，蓦然响起了一个男子淡淡的声音，
是严兄吧，来的正是时候，我这里有位贵客，严兄不妨过来一见呐。你旁边的这位小友也一起过来吧。
听了此话，那位白袍年轻人自然不敢再阻拦韩立二人，反而直接带着二人呢沿着一条走廊向内走去。走了片刻，跨过了几个院门之后呢，韩立隐隐地听到了朗朗的读书之声，
听起来和普通的书院一般无二，但是他却微微一愣，目光不经意地闪动几下。虽然说这里名为书院，但是这些低阶修仙者难道不打坐练气，真的白白地将大部分时间浪费在读书之上吗？这是我们白鹿书院的下院弟子在进行例行的五读，想要进入上院修行，光有灵根法力是不行的，必须培养出我们儒门的浩然之气才可以啊。毕竟我们儒门的多半功法都是以浩然之气为辅助的，浩然之气越多越雄厚，以后修炼的才可能一日千里，前途不可限量的。白袍年轻人呐，似乎看出了韩立的惊讶，含笑解释道，对这位颜如生亲自带来的修为差不多的青年，他呢倒有些存心交好的意思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韩立感应到了此人的善意，冲他点了点头，笑了笑。这个时候，三个人穿过了一大片阁楼，绕过了几个弯之后，忽然来到了一处优雅的小院门前。方一走进此院落呀，原本清晰入耳的读书之声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这院落竟然被布置下了隔音的禁制。颜如生见此情形，神色如常，似乎来过此处可不止一次了。而那白袍年轻人到了此处之后就不敢进入，直接停在了院门外，向二人告辞离去。目睹青年的背影在一栋阁楼边上一闪不见，颜如生才略微整理了一下衣衫，朝最大的一间屋子缓步走去，就要扣起门，但是他刚迈出一步，原本紧闭的屋门却吱呀一声开了，同时头顶处再次传来了那位鲁大先生的声音，颜兄请进，黄清观的华莲仙姑正好在陋居做客，鲁某正好为颜兄介绍一下。这鲁大先生的话语从容稳重，丝毫听不出其中有何具体的感情。黄清观，颜如生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，但脚下却丝毫没有迟疑地走了进去。韩立呢，自然也紧紧地跟了进去。一进屋门呐，就是一间客厅，一男一女正分宾主落座其中。男的40来岁，脸庞消瘦，三缕长髯，一看就是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四平八稳之人呐。身上气质和颜如生倒有几分相似，但是呢，却另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森严之感。女的则是20来岁，乌发雪肤，身着黄色道袍，单手持一银光灿灿的拂尘，却自有一股雍容华贵的气质，竟是一名道姑。颜如生和韩立一进入厅内，这两个人的目光自然扫视了过来。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颜瑶先生吗？贫道虽然在关中不问世事，但也听说过雍华书院颜先生的大名啊。大大出人意料，鲁大先生模样的人还没开口，这年轻貌美的道姑却先微微一笑招呼道，然后目光随意地在韩立身上扫了一下，就不再留心地收了回去。这名女子只是一名筑基后期的女修士，但在鲁大先生面前安然落座，言谈自若，显然呢是大有来历之人呐。哦，不敢不敢，黄清观诸位仙姑的大名，严某也是久闻呐。见过华莲仙姑。颜如生啊，丝毫不敢怠慢，急忙拱手说道：“晚辈见过两位前辈。”韩立也上前半步，恭敬的施礼。这位小友是？那名鲁大先生眼睛一眯，不置可否地问道。哦，这位韩立世侄是在下一位好友的远亲，
因为听说过白鹿书院的名头，老夫啊，抹不开老友的情面，特意呢带他来书院一试，看看能不能有资格入住书院呢、啊。
颜如生不慌不忙地说道：“
哦，是颜兄老友的子侄，灵根似乎很普通啊，不过还要仔细辨认一下属性才可以呀、啊。韩小友，你过来一下。”
鲁大先生打量了韩立几眼，半晌之后，不动声色地说道：“
是，前辈。”
韩立闻言，毫不迟疑地走了过去，被对方一只微凉的手掌一把抓住了手腕。以韩立神识强大，根本不惧对方真能看出什么来，无论灵根属性还是根骨，都可以轻易地遮蔽住身体的真实情况，只给对方看到想给他看的虚假信息。不过韩立可不想让自己太引人注目，不利于呢以后在书院的低调修行，故而在灵根资质上倒是完全展露了自己的灵根属性，没有做任何手脚。四灵根属性基本上也够加入修仙宗门的最低标准了，只是在根骨上他遮蔽住了真实的骨灵，让对方看不出其中的蹊跷。
哦，四灵根缺金，倒也勉强够资格入住书院了，但你体内有法力在身，以前已经修炼过低阶法术了，好在修炼的是纯粹的木属性功法，并非邪面，也不成问题的。不过你年龄偏大，这种资质能够筑基的可能性基本上是微乎其微，充其量最后也就是炼气期七八层的样子吧。若是这样的话，其实还不如做一个散修更逍遥自在一些的呀。
鲁大先生探查完毕，松开了韩立的手腕，平静地说道：“
这种评价晚辈听其他前辈说过，不过晚辈相信勤能补拙，还是打算在修炼之途上试上一试的。”
韩立在鲁大先生面前束手垂立，用诚恳异常的语气说道。鲁大先生听了这话，神色一动，看了看一旁的颜如生，点了点头后说道：“
嗯，小友修炼之心如此坚毅，本人也不好多说什么了。不过小友既是散修入门，可在修炼杂术上有什么擅长之处啊？”
听了这话，韩立微微一愣，有点意外，没有想到对方会问他一个炼气期修士这种问题。难道真的是看在颜如生的面子上要对他照顾一下吗？
心念如电的转动不停，但是韩立口中却丝毫没有迟疑的回答：“
晚辈在炼气之道上略有涉及，只是以晚辈的修为和见识，自然只能炼制一些最基本的器物而已，根本谈不上什么炼气的。”
说完这话呢，韩立仿佛有些不好意思，脸上还露出了一丝腼腆之色。“
哦，懂得炼气？现在的散修很少有人去学炼气术的，毕竟其中的损耗实在是非同小可呀。”
鲁大先生听了韩立这话有些意外，一旁的道姑闻听此言，脸上异色一闪，随后露出了一丝喜色：“
哦，晚辈也是得到一本炼气玉简，胡乱炼制一些的。”
韩立自然极力贬低自己的炼气术，若不是顾虑到真说自己什么都不会的话，可能对加入书院大有影响，韩立还真不愿意提什么炼丹炼气术之类的，自找麻烦。不过比起炼气来说，懂得炼丹术和阵法之道的更是少之又少，说出来恐怕更引人注意吧。
韩道友， 你懂得炼气，这真是太好了。陆前辈，我看也不用再在贵门借用什么炼气弟子了。哎，这位韩道友既然还未入贵院，不如将其让与贫道，入我黄清观如何呀？那名道姑竟突然开口说出了这样的话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71回。